不知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月23日。在今天这一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武汉市当局星期四1月23日凌晨10分突然下令封城，关闭市内公共交通系统，千百万武汉居民将面临未知的疫区生活。加拿大为中国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举行的引渡案聆讯第三天，检察官称他的关键罪名是欺诈银行。美国国防部长访问美军南方司令部，聚焦在拉丁美洲与中国俄罗斯竞争。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面对日益严峻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扩散，中国武汉市当局当地时间星期四1月23日凌晨10分突然发布封城令，关闭市内公共交通系统，武汉千百万居民由此面临未知的疫区生活。这份由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署名的第一号通告称，为切断病毒传播途径，遏制疫情蔓延，自1月23日10日起将暂时关闭机场和火车站，所有的公共交通服务也将暂停，恢复时间另行通知。中国宣布了对新型冠状病毒采取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这类措施通常应用于应对鼠疫和霍乱等重大疫情，这意味着卫生官员将有权封锁疫区和隔离病人。世界卫生组织驻中国代表高登加利亚星期四在北京对美联社表示，中国当局的封城令能否奏效，目前还很难说。他说，据我所知，从科学上来讲，试图将一个1100万人口的城市封锁起来是一个新鲜的事，这样的公共卫生措施过去从没有尝试过。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三在日内瓦就是否宣布武汉肺炎疫情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举行了紧急会议。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需要收集更多的信息才能做出决定，并将在星期四1月23日继续召开会议讨论。全球发展中心高级研究员科宁戴克通过电子邮件告诉美国之音，非自愿的隔离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人隐瞒病情。这位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美国国外灾害救济处官员说，在一个比纽约还大的城市实施隔离将是一项挑战，过去的先例表明这可能导致更多的病例隐藏，更少的人自愿遵守公共卫生措施。由于武汉当局是在凌晨时分发布封城的消息，绝大部分武汉市民还在梦中。中国媒体报道称，部分市民和滞留武汉的外地游客趁着从凌晨2点到上午10点之间的窗口期，前往市内各大交通枢纽购买出城的车票、机票。中国社交媒体上传开的视频似乎显示当局封锁了出城的公路口。一些网友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表达了对封城给生活带来的不便的担忧，他们还有的抱怨说此举可能增加未被感染者的风险。目前中国官方还没有公布 将如何应对这类公众的要求。美国之音收到的来自武汉的居民的信息反映，他们刚知道被封城，家人本来早已经买好机票出行，如今不知如何处理。另外，他们对食品采购以及垃圾处理等未知问题表示担忧。武汉天河机场附近一家国际连锁酒店的工作人员表示，目前酒店照常接受新客，滞留的旅客可自愿付费续租。他说，酒店每天实时消毒，给每位客人测量体温。在此之前，为了分散人流，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了全市61家发热门诊医疗机构和9家定点救治医疗机构名单，但各大医院的发热门诊仍然人满为患。有媒体报道称，部分症状尚轻的感染者因为医院没有多余的病床而无法收治隔离，被迫在家和医院之间行走接受治疗。一些偏远地区因为医疗资源有限，无法为患者确诊。微博名为丹托奔县社的网友留言称，现在的武汉床位紧张，医疗资源超负荷运转，希望中央和全国可以支援武汉，支援湖北，快速建立一个小汤山那样的专门医院，收容病人，集中治疗。2003年在 SARS 疫情严重时，中国政府在小汤山医院的基础上设立了特别隔离区，收治 SARS 病人。中国电讯设备制造业巨头华为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引渡案聆讯星期三在加拿大温哥华继续进行。加拿大联邦检察官向法官陈述，孟晚舟因为欺诈银行而被逮捕，而不是因为美国指称他违反了对伊朗的制裁，而欺诈银行在美国和加拿大都是犯罪行为。美国指控孟晚舟欺诈银行，隐瞒华为公司在伊朗展开的业务的情况，从而使汇丰银行面临因违反美国制裁而受到起诉的财务风险。应美国当局的要求，加拿大当局在2018年12月1日在温哥华机场将孟晚舟逮捕，美国当局希望将他引渡到美国受审。在前两天的聆讯中，孟晚舟的律师申辩，由于加拿大未对伊朗实施跟美国一样的制裁，因此孟晚舟被控的行为在加拿大对银行造成没有在加拿大对银行造成风险，因此不应该被引渡。辩护律师还促请法官依据加拿大的司法主权拒绝将孟晚舟引渡到美国，但是检察官对法官说，维护加拿大主权，维护加拿大司法主权属于行政机构的权责，而不是法官的权责。法官的责任是依法判案。法庭计划星期四继续对此案进行聆讯。孟晚舟目前处在保释之中，居住在其家族位于温哥华的一处豪宅。法律界人士说，孟晚舟的引渡案庭审可能长达数年之久。加拿大应美国的要求将孟晚舟逮捕，激怒了北京。中国政府为此对加拿大实施报复，两国关系至今没有走出阴影。两名加拿大公民被中国当局关押在牢狱之中。美国国防部长艾斯珀正在访问美军南方司令部，审视如何运用南方司令部的资源在拉丁美洲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影响力。埃斯珀星期三在前往佛罗里达州美军基地的途中对随行记者说，他将与南方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法勒重点讨论如何依照国家国防战略在该司令部所负责的地区部署军事资源。2018年，美国国家国防战略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美国的主要大国竞争对手。这位美国国防部长多次声明，印太地区是美军的首要行动区， 他星期三再度表示，他正在谋求努力将美国在世界各地的驻军调往印太地区，或者撤回美国本土，以便提升美军的战备能力。但是埃斯波又说，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大国竞争是一场全球性竞争，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南美洲活动，尤其是干预委内瑞拉事务，因此国防部需要重新审视如何部署资源，有效应对中国俄罗斯在这一地区与美国的竞争。美国美军南方司令部提供的资料显示，中国在过去十年里向委内瑞拉提供了6亿美元的武器装备。法勒司令说，中国还通过巨额贷款控制委内瑞拉，称北京当局是对全世界各地的民主和人民生活方式的最大威胁。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里克斯科特曾经表示，委内瑞拉正在演变成一个大国冲突的重要战场。他说，俄罗斯和中国军队一旦将委内瑞拉变成自己的立足之地，就可以从那里袭击佛罗里达和美国其他地区。曾经担任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博尔顿2019年4月也表示，如果中国、俄罗斯和古巴主宰委内瑞拉局势，美国的战略利益将受到损害。美国国防部即将公布2021年财年的国防预算报告，国防部长说，这份预算将凸显美军当下和长远应对大国竞争所需的国防资源。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武汉肺炎疫情呈急剧扩散趋势，截至1月22日下午17时20分，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布的疫情信息显示，中国大陆确诊病例473例，目前已经有17个死亡病例。中国官方称，疫情存在进一步扩散的风险。有关的详情，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与此同时，中国医疗专业网站丁香园发布的最新数字是，全国确诊病例为473例，疑似137例，治愈25例，死亡9例。山西、贵州、宁夏、福建、安徽确诊首例病例，有关数据仍在持续更新中。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周三召开记者会称，疫情传播途径以呼吸道传播为主，病毒存在变异的可能，疫情存在着进一步扩散的风险。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李斌表示，时值春运，人流激增，进一步增加了防疫的难度。李斌称，中国有2003年非典以来建立的传染病预防控制体系，以及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积累的经验，有信心取得疫情防控的胜利。彭博社记者问到，一份研究报告显示，预计有大约2000人受到感染，预计现在有多少没有受到治疗的感染人群？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回应说，已经看过计算结果，称这是一个数学模型，并且表示目前掌握的情况并不是这位科学家计算的模型情况。联合早报问，疫情早期信息披露是否不够充分？政府对疫情是否存在瞒报现象？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应急办主任许树强没有正面回应是否有瞒报现象，而是表示，国家卫健委指导武汉卫健委2019年12月31日和2020年1月3日、5日、9日发布了疫情和防控信息，根据疫情发展的变化，从1月11日每日更新发布。他说，我委于1月9日及时公开发布病原检测结果，判定为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徐树强说，信息公开十分重要，日发布制度会坚持下去，包括春节期间，直到不再需要发布。 他没有提及官方发布的信息中一些受到舆论强烈质疑的内容，如新型冠状病毒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等说法。权威人士1月20号证实的情况是，武汉有15名医护人员被新型冠状病毒传染，而1月14号武汉卫健委发布通报称，现有的调查结果表明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1月19号武汉疾控中心主任李刚仍坚持武汉卫健委的上述说法，并表示随着防控措施的实施与落实，疫情是可防可控的。中国社交媒体上有不少留言将官方早期发布的信息与2003年当局瞒报真相贻误 SARS 疫情控制时机的非典事件相比。目前中国官方已经建议民众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前往人群集中的场所，如无必要不要出入武汉地区。汉口火车站附近的食品商铺店主李先生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次新型肺炎疫情没有非典严重，他不担心疫情扩散。李先生表示，关于疫情的信息不能只看微信，而是要看电视新闻，因为微信上有人传播不实信息，应该把散布谣言的人抓起来。他认为当局在采取了管控措施后已经控制了局势。
出去玩这样都停止了，所以接触人比较少，这个谈这个的少也有，反正这个国家已经控制住了嘛。新闻里面有啊，你可以手机上可以看新闻，可以看得到啊，不能以微信为主，对吧？微信有蛮多不现实的，散播谣言应该抓起来的，这个毫无疑问的，不实的消息都属于谣言，这个不担心的，这个各方面都比较安全，再来说国家对这比较重视。这个比非典，当然非典比这个严多了，这个还好。按党的国家已经政府部门已经采取措施了嘛。
澳门周三确诊一例新型肺炎病例，据报道，这名患者是52岁的澳门赌场女赌客，来自武汉。该患者1月19号到澳门，21号到当地医院就诊，据称他咳嗽、喉咙痛已经有一周。春节前出现返乡过年人潮之际，北京、上海、广州等各大城市前往武汉的火车票有大批退票，原本售罄的车次目前出现了大量余票，飞往武汉的航班也大幅降价。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香港星期三月22日出现武汉肺炎首例病例，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星期三举行记者会说明有关的情况。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任欣介绍具体的情况。
今天下午这个记者会呢，大概开了一个多小时，因为今天下午其实香港很多媒体都已经用了说香港出现了第一例的确诊病例，但是呢这个陈肇始局长在记者会上呢，就他没有承认这是确诊的病例，只是说叫做高度怀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但是呢他们在记者会上就是宣公布了这位患者，他是乘这个高铁从深圳北到香港，那么到了以后呢就发现他发烧，后来就进了医院。那他公布了他坐的这个车次以及他的车厢非常详细的一些资料，然后呢呼吁就是说在坐在他附近前后两排的这些乘客呢，自己也是到有关部门去，就是去检查一下身体，因为这些人也很有可能因为坐离他很近被感染。但是呢有趣的就是他的家人，他有4名家人和他一起到香港，那么他们在星期二到香港以后呢，在饭店住了一夜以后，今天他们的家人飞到了菲律宾。那么当然记者会上就很多人问说，那你这个为什么让他的家人要离开香港，就是到菲律宾？当然他说是因为他们的家人没有发现这个发烧的症状。那么到底是说他是这位病人在就是他的检查，其实他检查了2次都呈阳性，那么也是很多人就问说，那为什么不是个确诊的病例？所以就是说在是不是在他 这个检查呈阳性以前还是以后，然后他让他们的家人离开香港，这也都是一些疑问。而且他们现在到了菲律宾，那当然现场的菲律宾的记者也非常的关注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陈肇始局长呢，就是说可能明天香港的有关的政府部门要开一个高级会议，或许明天我们就能得到确切的消息，就是说这位病人到底是不是一个香港首个确诊的病例。那么在记者会上也有记者问，其实今天下午就是香港又有一起就是也算是高度怀疑的病例吧。那么这些有关官员说，其实他们自己还没有得到相关的资料。那对于是不是要去香港，对武汉就是发布这个旅游的警告，那香港这个陈局长说他们现在还没有准备这么做。那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这个病人是坐高铁到从深圳到香港的，其实这也是现在被一些民主派的议员所诟病的，就是说他们在这个非常薄弱的环节，就是高铁这一部分，因为坐飞机到香港的话，他可能要经过一些比较严格的检测，但是在高铁呢，基本上就是很少这种检测的措施啊。那么有关的官员是说，他们在高铁站也有，就可以测你的体温。但是呢，其实它的这个检测的可能这些措施就是比较宽松，它不像机场那么比较的严格。那今天呢，我也采访了一位民主党的议员黄碧云，下面呢，我们来听听，就黄碧云这议员他说他们的民主党呢建议是说要马上停止香港与武汉之间直飞的班机以及这个高铁。好，我们听听黄碧云议员是怎么说的。
我今天民主党已经发表了声明，就是要求特区政府要把从武汉来的高铁的列车跟航班一定立即要停止，因为我们看见那个武汉肺炎在那个国内13个省市还有在外国不同国家已开始蔓延。香港今天下午我们已经知道，可能我们也确诊有一个人是患了那个武汉肺炎，所以我觉得对香港来说，我们防疫的系统一定要提高到很紧急的一个方向。但是我们看见政府只是说从武汉来的飞机，他们会做要求旅客做那个健康申报，但是武汉来的高铁的列车就不用填那个健康的申报，我们觉得是不可以接受的。现在香港已经确诊有人患上那个武汉肺炎，我们很担心重新再出现2003年的那个 SARS 的带来的危机，所以我们觉得如果政府真的很关心要把那个抗疫的那个政策要提升，就不可以让武汉来的飞机跟高铁把武汉的人带来香港，这个是我们保护香港的一个负责任的一个决定。所以我觉得政府现在还不做这个决定是对不起香港人的。
好，就是刚才您也听到这个议员说建议要停止这个直飞的航班和这个高铁的服务。那么当然今天的这个官员也说了，就是他们现在还不准备这么做。那明天呢，也许我们就可以得到确切的消息，就是这个病人到底是不是香港的首例确诊的这个武汉肺炎感染者。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随着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的扩散，包括美国、台湾、香港、俄罗斯、阿联酋、澳大利亚、韩国、印度以及日本等国家纷纷采取措施加以应对，各国在机场、火车站、公路等交通要道设立体温检测，对可能携带这种被称为新型冠状病毒的人进行筛检。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那么针对中国新型的肺炎病毒的扩散，美国国务院是否考虑发布旅游通告？那么国务院呢，对此有没有什么最新的说明？
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美国正在密切的关注这个源自湖北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蔓延。而根据 CDC， 也就是美国的疾病与预防以及管控中心的估计呢，目前在美国境内蔓延的风险呢是属于比较低的。美国国务院对他国的旅游通告可以分为四级，其中呢最严重的是第四级，就是劝告民众不要前往旅游。而自从去年12月31号以来呢，美国对中国的旅游通告呢是属于第二级，并没有随着新型的冠状病毒的扩散呢而升到第三级。另一方面呢，根据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最近更新的健康警报，美国政府呢呼吁前往武汉的民众呢避免接触动物，避免食用没有煮熟的肉，那么避免接触病人，并且呢常常用肥皂以及水来洗手，还有就是呢经常上美国疾病预防以及管控中心的网页来查询有关的最新资讯。迎接这个春节农历新年春节的到来，还有那个忙碌的旅行的季节呢，那么下面的一篇电视报道呢，我们也可以看看呢一些游客呢他们的说法是怎么样的。
中国今年1月25号过春节，庆祝中国的农历新年，为了和亲朋好友一起过节，全国各地民众开始旅行，因此火车、汽车和飞机都非常拥挤。星期一新冠状病毒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新闻并没有吓住北京的旅客。
还好吧，因为政府这边控制的就是一个宣传也比较到位，然后这个各方面管控的也比较严格，然后让我们出来的话可能都会有这个检测体温有的，因为都很注意这个东西。
我也不知道，不是这个新闻不说只限武汉吗？我说这个传染范围比较小吧。
12月底以来，已经有200多人感染上了新冠状病毒，并导致肺病，已经有6人死亡。在治疗病人的医护人员中，也出现感染的新病例。日本、泰国和韩国说，最近从中国来的几位病人也被确诊为新冠状病毒感染，引发在全球爆发的担忧。
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很快地公开了病毒基因序列，让大家都可以研究。有几个国家已经在测试病毒和分子测试，因此很可能很快就能在中国实地应用。
可是英国生物医学专家德里克·加瑟尔说，可能没有足够的测试设备为所有疑似感染了这种特殊病毒的人做检查。
我们还要记住，我们正处在流行季节，很多人会得流感。事实上，很多初期的疑似病例，包括上星期香港大约70个疑似病例，最后都不是这个病毒，而是流感等疾病。
美国卫生当局下令在旧金山、纽约和洛杉矶国际机场对来自中国武汉的旅客进行检查，努力减少病毒的扩散。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院还表示，美国正在和亚太地区国家的政府以及国际组织、国际伙伴呢来积极合作，希望能够避免并且对抗这种新型冠状病毒在各地蔓延。那么国务院还表示呢，呼吁居住在海外的美国民众呢经常上 CDC， 也就是美国的疾病预防以及管控中心的网页来查询相关的最新资讯，以采取预防措施。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首都华盛顿郊区维吉尼亚州一所中学原定接待来自中国湖北宜昌的初中参访团，计划在家长担忧冠状病毒传播后被取消。有关的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韵的介绍。
我们知道，这个来自宜昌一共20多人的初中参访团，原定在今天下午来到维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郡的朗费罗中学进行为期1周的交流访问。不过，这个消息令许多学生家长感到担忧，可能会带来最近爆发自湖北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 在家长积极向校方反映之下，该校校长凯罗金在星期三下午通过邮件表示，学校调整了这次的交流计划，来自湖北的参访团将不会来到朗费罗中学。校方将和旅行社合作，为他们在华盛顿特区进行的文化交流活动提供便利。凯罗金说，保护学生和教职员的健康是校方的首要任务。尽管卫生官员认为这些学生传播新型冠状病毒的风险很小，但校方仍然认为有必要进行调整。这个来自湖北的参访团原定在星期三下午2:30来到朗费罗中学参观。这所中学是在下午2:15放学，不过在1:30左右呢，记者便已经见到许多的家长是提前将孩子接走。此外，几位学生也向记者表示，同学之间听到参访团即将到来的消息，很多人都已经准备了口罩自保。下面我们就先来听家长宋先生还有他的女儿是怎么说的。
对，因为我们之前就知道，今天会有一批从中国宜昌来的一批交换生，然后他们今天下午说是2:30，或者说更晚一点会进到这个 building。然后我们就非常的担心，就是说因为中国的疫情现在很严重，然后微信上每天都在说这个事儿，所以我们也不能肯定说别人一定会带有这个病菌，但是就是为了以防万一嘛，觉得就是这个事情还不太明朗。今天上午我们跟这个校方开过会的，然后他们现在态度是说这个事情现在还不到那个程度，他们还不同意说就是改变这个计划，所以呢多半据我们估计这些交换生还会按照计划就是下午会进到这个 building。 所以我跟我老婆商量一下，我说今天就先把女儿先早一点接回家吧，然后再看看动静，看看他们，看看下一步有什么变化。
嗯，我还是挺担心他们有的，因为那个是会传染的嘛。然后我附近我的同学就很多都在那个聊说，会不会传染给我们？然后在那个group chat 上面都在说这件事情，然后大家还考虑可能不上学了。
家长宋先生对美国之音说，这些来自宜昌的初中学生原定住在几位当地学生的家里，不过后来所有华人家长都退出了这个计划。而在知道这个团体参访学校的计划取消之后，宋先生也表示他松了一口气，至少女儿不会立即承担感染的风险。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瑞典青少年环保活动人士格雷塔·桑伯格星期二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世界各国领导人未能努力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现在需要采取严厉的措施来应对这场危机。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桑伯格在达沃斯论坛一个名为避免气候变化的末日劫难小组会上，以他一贯的直截了当的风格发言。他说，即使是正在采取步骤应对气候变化的政府，例如实行低碳经济，但都做得还不够。
我们不需要低碳经济，我们不需要降低碳排放量，我们必须停止排放量。如果我们有机会保持在 1.5 度的目标以下，直到我们拥有能够将排放量减为零的技术，那么我们就应该忽略净零耗能。我们需要真正的零耗能，因为如果我们继续忽略即刻所需而非未来才需要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限制，那么遥远的净零耗能排放量目标将毫无意义。
That applies for today, not distant future dates.
桑伯格敦促各国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立即停止对化石燃料的投资和补贴。他知道这是艰难的一步，但他说，目前的气候状况需要采取严厉的措施。
And again, this is not about right or left.
我要重申，这不是左倾或右倾的问题，我们根本不在乎党派的政策。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左倾、右倾或中立都失败了。不论是政治理想还是经济结构，都无法处理气候和环境的紧急状况，没有创造出具有凝聚力和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因为现在这个世界，如果你还没注意到，已经在火焰中煎熬。
Because that world, in case you haven't noticed, is currently on fire.
美国总统特朗普稍早在达沃斯论坛讲话时被问到他是否有话对桑伯格或其他环保人士说， 特朗普回答说，他十分重视环境，美国在环境方面做得十分出色。他说，美国的水源和空气是最清洁的。美国之音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因厦门聚会案被中共当局拘押的涉案者已经达到五人，其中一人处于逃亡之中。去年12月上旬，许志勇、丁家琪等倡导新公民运动的维权律师和人权活动人士在厦门聚会，呼吁推动官员财产公开、实行宪政、建立公民社会等改良措施，被中共当局冠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从12月26日开始，丁家琪、张忠顺等人被捕，许志勇在逃。这是中共当局继2015年709对维权人士和律师大抓捕之后，再次对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下重手。中共当局的这一举措震惊了国际社会。厦门聚会都讨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会引发当局如此之大的恐惧？呼吁宪政和公民社会就是颠覆国家政权吗？对这些问题以及对抓捕的问题，厦门聚会参与者丁家喜的妻子罗胜春说，
他第一次被捕，他第三天就能见到，尽管他我们也知道是强加的罪名，但是他第三天就可以有律师会见。这一次从第一开始被抓捕开始，就是没有留下任何的法律文书，到至今为止28天，今天是28天过去了，我们收到的唯一文书就是一个交给律师的不予会见通知书，然后所谓的指定居所、监视居所，根据709的案例，我是知道他们是受酷刑的，而且刚出来的朋友也有短时间都有酷刑的情况，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担忧。这也是我们这次来到华盛顿，要向美国政府和各界社会各界寻求呼吁帮助的原因。
罗胜春说，罗胜春认为，公民社会建设好，社会在发展，当局不应当采取这种措施。罗胜春说，
我个人觉得就是家喜他们继续选择这种方式，是因为这跟公民社会的建设它的理念是完全一致的，要求公民自身成长，而不是说我要去推翻什么，是这个政权它不合理的话它自己就会灭亡，不管它，而且它不管这个政权存不存在，只要公民社会建设好了，这个社会的发展，社会就在发展，在进步。他其实如果每个公民社会建设好，他根本不 care 哪个人在当政。
那么中共当局为什么对公民社会建设、对新公民运动以及人权活动人士如此恐惧、如此害怕呢？对这些问题，网刊《改变中国》主编曹雅学说，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就是厦门案这次抓捕哈，最近的这次抓捕，是你看到没有，他倒回去了，是对新公民运动的再一次打压。所以当局就是现在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经济形势下，习近平的，我感到哈，很多人也这样同意，他政权的危机感比较强烈，就是说对民间公民社会的活动，它的警惕性、它的戒备、它的打压的压力和这个高度，要比原来要比几年前要大大加强，所以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才觉得哇，这个是一个很了不起很了不得的事情，要把这些人抓起来。
那么公民社会、新公民运动以及其他公民建设运动在中国究竟能起到一种什么样的作用呢？对这个问题，网刊《改变中国》主编曹雅学说，
首先，他们不是与虎谋皮，他们不是向中共去要什么，他们是践行一个个体的尊严和权利，他们是践行中国法律当中写在纸上的东西，他们要把这种当真。那么，何李飞是这几年被污名化了哈，但是许志勇认为他们所做的非暴力和平抗争就是一种革命，它不是一种改良，它不是一种向中共去跪求什么，这种道义的基础是不能够失去的。这些公民，中国这些为公民权利抗争的人，没有任何人想去从事暴力哈，那扔个砖头不算暴力哈，这在我的听，没有任何想去从事流血的这样的事情，因为他们认为我们要通过我们信仰的方式去争取我们想要的东西。那么这种东西是不是最后有效呢？那我们要看这个整个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就说虽然现在打压很严重，我自己不住在中国我不知道，但是据这些公民活动者说，权力意识觉醒的对这个政希望改变中国的公民是成十倍成百倍的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社会它有一种暗流，它在往前走，只是说现在国家共产党它掌握着国家机器铺天盖地，它似乎显得就说民间的声音没有了，但是民间的声音实际上是在的，它只是等待着爆发而已。这也是当局为什么这么害怕这些公民的聚会而已。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逝世15周年，当局派出警力采取多种严密监控措施，其中包括对政治敏感人物和活动人士晋升和限制行动，而任何扫墓者进入赵紫阳墓地所在的民间陵园都必须通过人脸识别和刷身份证等安检程序。有评论指出，北京市当局在处理有关赵紫阳的敏感问题时暴露出缺乏自信。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的详细报道。
1月17号上午，赵家子女后人、赵紫阳老部下及河南老家乡亲数十人前往北京市昌平区天寿陵园祭奠。当局加强了对陵园的戒备，墓园大门由警察和保安把守，进入陵园需检查身份证并且接受安检，未带身份证者不得入内。一些媒体记者到现场采访报道，但受到便衣人员和保安阻拦。据赵紫阳亲属介绍，赵紫阳的墓地四周被新栽的松树挡住，墓地周边又增添了一些监控摄像头。原来开放式的陵园安装了铁门，通往赵紫阳墓的道路经过改建，导致有些原来去过的仰慕者迷路。赵紫阳之子赵二军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看到天寿陵园已经大为改观，墓地周围有一些便衣人员出没。
安检的身份证刷就跟安检一样嘛，进地铁一样，刷这个大门外头也炸了，都围起来了。墓地里也被种了一圈很高的树，就外面变了，围起来就是个小口子，改造了很大，就是总的就是大概不是墓园的意思，有关方面要求的话。他们就做了很多的改造，总的就是遮蔽的，就路也很多松了，里面很多上去的路掉了，不正常，到处都是便衣的藏在周边了。
在北京的资深媒体人、专栏作家高瑜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去年1月16号给赵紫阳家送了纪念花篮，之后就被上岗限制自由，今天出门必须乘坐警方车辆。高瑜表示，北京市当局给赵紫阳墓地设置的安检程序和种种防范措施很荒唐，完全看不到中共最高当局宣传的四个自信。
我就认为现在是北京市起码在赵紫阳这个问题上，因为赵紫阳是北京户口嘛，他现在是他这个下葬也是葬在北京了啊，你们是太不执行中南海的决定了。中南海任何人都说四个自信，为什么你不自信呢？
高瑜回忆起赵子阳1989年戒严镇压前夕到天安门广场看望抗议学生和胡赵两位中共开明领导人主持的十年改革开放等往事。高瑜认为，胡赵担任中共领导人那十年是中国大陆由中共接管以来社会大众所经历的最好的时光。他指出，如果现在是赵子阳当政，就一定会保护香港抗争的学生和青年。
看到现在对香港的那种镇压，那种残暴啊，那个警察都那简直比法西斯还法西斯，就那样的来残暴的打人伤人，现在好像还要用是什么新的武器电枪等等。这个我想到了，如果赵子阳现在是中共的总书记，他绝不会允许这样，绝不会的啊。所以我觉得赵子阳是一个敢做敢当，而且为中国改革开放做了虽然他才领导了十年，但是这十年留给中国的是吧，是正确的路。现在都说不走老路不走邪路，那你就要走正确的路。看来只要是改变赵子阳和胡耀邦当时的那十年的改革的方向，那不是老路就是邪路。
1月17号，警方对赵子阳故居富强胡同6号也加强了警戒，但仍有赵子阳生前友好和晚辈前往送花致意。当天赵子阳政治秘书鲍同佳的电话无法接通。据悉，维权活动人士已故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谢涛之女谢小玲也被限制行动自由。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和中国经历了一场持续2年的贸易战，双方都在重新审视中美经贸关系。美国观察聚焦美中贸易栏目记者卡拉最近采访一些美国专家，请他们分析美中贸易战下不断变化的美中贸易关系。接下来请听卡拉的详细报道。
中国的经济增速在放缓，你认为多大程度上是贸易战造成的？有多大程度上是中国的内部结构性问题造成的？
当然两者都有影响。显然，如果你提高进口商品的价格，那会伤害你的经济。如果对方也同样对你施加高额关税，那会损害你在当地的竞争力。这就是贸易战的效果。两国的进出口制造业都遇到困难，同时中国还在扶持国有企业。有大量统计数据显示，很多中国政府支持的企业并没有像预期那样盈利，或者为中国的经济做贡献。为了获得良性竞争，需要让成功的企业成长起来，让社会受益。但如果不成功的企业也被允许依靠政府扶持残存下来，将会带来负面的影响。
你在你的报告中提到中国的经济急需改革，你也提到中国的灰犀牛事件，都有哪些？
有几件事，最严重的是中国的人口结构问题，这对中国的未来是个大问题。中国人口的老化程度远超过其他亚洲国家在经济转型时期的水平，比如日本和韩国。问题在于，中国的经济还没有为老龄化做好准备，中国还没有达到高收入水平，可能在老龄化加剧之前也达不到。债务也是中国的一大问题。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的债务与 GDP 基本相当，中国的债务水平和美国至少一样高。中国与美国债务水平相近，但发展程度却不及美国。再加上中国的人口问题，这让人担忧。
你认为美中两国的经济关系是互惠的吗？
我认为肯定是对双方有好处的。美国和中国依然能从经济关系中获益，双方肯定都能得到好处。
Gains from both sides that we can continue. You know, if we're talking about, for example, decoupling.
说到美中两国分手，我觉得倒不一定。我认为可能在科技领域还会出现一些争端，但在一般性的货物、服务贸易的范畴，我认为双方还可以得到很多好处。
但是你也指出，美国在经济议题上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需要改变做法，怎么改变？
再说回科技领域，对于中国的军队与私营部门的关系，美国有很多合理的担忧，所以我们需要确保美中合作的规则清晰明确，要确保我们的科技不会落入错误的人手中。美国的企业在中国在规则和知识产权保护上遇到很多问题，所以需要确保中国伙伴在与美国企业合作时遵守法规，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我们要把双方必须遵守的规则做出明确定义，这应该会让事情容易一些。另外，在美中互惠关系里，双方究竟能得到多少好处，我们应采取比较实际的态度。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和中国1月15日在白宫签署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对于谁是这次贸易协议的赢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所做的介绍。
昨天啊，美中是签署了这个第一阶段的协议，那么有人说中国赢了，也有人说美国赢了，是个什么情况的究竟？
对，那个刚才你也说了，那个班农就是总统的前顾问，他就说我们就基本上就是没有做出任何的让步，然后我们就打败了中国共产党。那么这个也有人呢就说共产党就是中国做出了很大的让步。那么我呢可以提供两点的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昨天观察到，就是说在签字仪式上，特朗普总统确实是非常的高兴，而那个中国的这个副总理刘鹤呢是面色比较凝重。那第二点呢，我要提供的一个比较新的证据呢，就是说在那个签字仪式出来之后呢，就是双方都就是说公布了这个文本。那从文本上面来看呢，我们确实看到了这个中国应该怎么样的一个这种文字的表述比较多。那么昨天在这个签字仪式之后呢，美国有个智库叫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他有个专家，他就这样解释，他说看过文本之后呢，就是说从协议措辞上来看，那么就是说好像是中国要改进的很多，而美国呢不需要做出什么样的一个改变。那么他说这个呢体现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这个部分体现得非常的充分。
嗯，那么中国究竟做出了哪些承诺，然后美国又答应了中国什么呢？
嗯，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文本出来之后呢，有8个部分，但是最中心的呢，就是中国的一个所谓的他们说让步，就是中国同意就是在2017年的基础上增购，就是说2000亿的这个美国的这个产品，那么包括农业产品、制造业产品、能源以及服务。那么这个当中呢，人家说最新的赢家就是什么？美国的金融公司，那么他们可以就是说大概在3年内可以到中国去，可以获得100%的这个股权。那么从美国方面来说呢，就说美国做出了的一个让步呢，可能就是说关税，但是这个让步呢其实在这个文本上没有体现。那么美国呢，是我们知道是他在12月13日公布就说两国达成初步协议的时候说过，要把在12月15号要生效的一个就是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1600亿产品呢，它的这个关税要除掉。另外一个呢，今天那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消息就是说，美国也答应把9月1号开始的对中国1100亿这个美元的产品的这个关税呢，从15%降低到7.5%。那么这个呢，今天的最新消息说在2月14号要开始生效。那么另外方面呢，美国是保留了大部分对中国就是说出口到美国的大部分产品的关税。那么这笔产品呢，大约就是占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这个产品的1/3，也就是3600亿美元。也因为这一点呢，他们觉得这个中国的网友觉得刘鹤是 把它比作李鸿章，就是当时签署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那么这一点我要提到的是，在中国这个2019年6月份的时候，中国就发表了一个就是说美中贸易谈判的一个白皮书。那在白皮书上呢，他们说的是很清楚，说美国必须要取消所有加征的关税，然后我们才能够达成协议，这是协议的前提条件。但是在新的这个文本当中，我们没发现任何有关关税的说法。
嗯，那中国究竟该不该签这个协议呢？虽然是已经签了啊，但是签了是个错误的决定吗？
这个呢，我就是用这个话呢，就问了这个美国彼得森经济研究所的这个专家，我们来听他怎么说的。
如果你问自己，相对于贸易战的持续升级以及事情越来越糟，我确实认为这个签署协议要好得多。如果你问从习近平主席的角度看，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是的，这比升级好。中国愿意在这项协议中履行的许多承诺，实际上可以说对中国有利。政治上可能很难做，但从经济上讲，中国内部一直想推动一些经济改革，他们很久以前就打算这么做了，所以中国在这项协议中也是获益的。这不仅是美国的单方面的一份协议。
那么这个就很多的分析人士就说了，如果中国能够就是把这个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还有那个强制那个技术转让这些方面的承诺做好的话呢，实际上是倒逼中国进行改革，那这个从长期来看是对中国的经济是有益的。
那我们也看到很多民主党人说这个特朗普总统屈服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那这个主要就是说民主党人说他们就是说这份协议初步协议没有触及到这个就是说触及到两国贸易纠纷的核心，那么就包括这个中国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包括补贴国企的做法。那么这个呢，我们知道就是说当初特朗普总统就发动贸易战的时候呢，这实际上是一个重大的原因之一，那么在这个文本当中也没有体现。那么因为这一点没有体现呢，就彼得森经济研究所的这个专家呢，他就说这实际上增加了协议的这个执行方面的不确定性。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So this is not a complete deal.
这不是一个完全的协议，从任何意义来说，它都没有解决美中之间贸易的大的系统性问题。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今天在签署仪式上提到了两个根本不同的经济体系，但是这个问题协议没有涉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真的只是初步协议。除非你开始着手解决这个根本的问题，否则这个协议是无法持续的。
那么这个就是说这个专家呢，他也提到了另外一个不确定性，他就说是特朗普总统本人。我们也听到很多的说法，说是特朗普总统为了就是说加强自己的竞选的情况呢，就是要签署这份协议。但是他提到了另外一种可能，说如果特朗普总统觉得就是说对中国的这个贸易战升级有助于他的竞选的话，他可能就会改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从政治到娱乐，从尖端科技到英语学习，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美国之音中文电视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完整播出。 YouTube 是国际主要视频分享网站，美国之音中文节目频道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也就是 YouTube.com/ VOACHINA， 欢迎您收看和订阅美国之音 YouTube 频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是张燕，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